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对所法第一次发言之后的做出一大段的回应，而今天呢，我们还是去思想这一大段回应的当中最后的一个段落。经文呢就记载在约伯记14章1到22节，这段经文呢是约伯与神的对话。约伯呢把他的焦点转向了另一方面，再一次描写人生在世的一些的情景。现在让我们打开圣经，翻到约伯记14章，看1到22节，请听我把经文的内容读出。约伯记14章1到22节，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正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直到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极致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绝气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人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约伯记第14章这段经文呢，可以分四大部分我们去学习。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6节，约伯认为人生既短又苦啊。一开始他就说，人为妇人所生，这样就表示人是何等的软弱，日子既短少，患难又多。约伯呢，就比喻人的生命好像花，像影，像雇工人一般，很快呢就消逝。但约伯仍然相信神是那位掌管生命的掌权者，他仍是定睛的看着他，而且会审判他。约伯认为既然没有一个人是毫无罪孽的，因此约伯就祈求神要手下留情，把他呢从轻发落，期望绝处可以逢生。第二部分呢，就是7到12节，约伯认定人死绝对呢不能复生的了， 他用树木跟人死了之后再生的盼望来做一个比较。他看见树被砍下，人可再生，但是人呢，死了就不可以复生。啊，但我们呢，啊，不要认为约伯呢是没有来生的观念，他只不过是叹息，当人气绝而死的时候呢，本身的生命就这样告终，不再继续的存在。约伯虽然感到生命这样的绝望哈，但在往下的经文当中，他仍然抱有绝处可以逢生的啊这样的期望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十三到十七节了。约伯对生命仍然有着憧憬。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到约伯对来生抱有期望。他首先恳求神把他留在阴间，直到神的怒气过去，再来纪念他。在约伯的信念里，他相信在神那儿仍然有盼望，因为他所认识的神的怒气不会长久。当怒气转消的时候呢，人就再次得到盼望。当然，约伯这样说的同时，他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挣扎。一方面，他认为神是因为他的罪而弃绝了他，而另一方面，他渴望跟这位神继续有深入的相交。经文的第四部分呢，是十八到二十二节，约伯对生命呢发出他的悲叹。约伯正处于呢极度矛盾当中，因此呢，他返回苦难的环境，再次吐露自己的哀情。他绝望地说，因为神已经定旨要令人死亡，变得呢无可回避。本来人的寄望是在子孙的身上的，但约伯知道人根本对这个呢也是毫无把握。这样呢，就着人本身来说，结果只剩下痛苦哀伤。总括来说呢，我们再看呢十二章到十四章，这就是呢啊几段几章的经文呢，都是约伯对所法的回应。从中我们看到约伯的情绪呢进一步受到了控制，因为在之前的第六章啊，我们看见呢约伯只能够在痛苦当中呼喊求神回应，并且很失望的认为跟神辩论只会呢啊被发现自己的过失而已。不过到了这，他很大胆的向神讲话。啊，无论谁是控方呢，他只要求神陈明自己的罪，并且呢，他还是愿意冒险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约伯到最终，他呢要向神争取的并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能够呢明白是非，好知道自己的错误问题。而在他回应啊当中呢，我们看到他对生命的体会仍然有很多的挣扎矛盾。不过对神的信任呢，一直呢都是清楚可见的。约伯不单相信人死了之后还有永远的生命，而且他相信神就是那位公义和慈爱的主宰。因此呢，无论约伯被痛苦的身心有多大的折磨，折磨得怎样的厉害，但是他对神的信心呢，却从来没有减弱。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
弟兄姊妹，你自己是否相信唯有倚靠神才有绝处逢生的盼望呢？有人曾经这样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当人用尽了自己的方法的时候呢，才肯放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去倚靠神的带领。那这句话的确讲出了人性的那个软弱哈。人呢往往要靠自己来解决问题，这好像是天然的一种的本性。 原因可能是啊，我们不想麻烦人，甚至呢，有人连神呢也不想去麻烦，所以有什么事情就先用自己各样可行的方法去寻求解决。但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才甘心的来倚靠神。当然这还是好的，因为呢，总比呢到了最后仍然不肯信靠神来得好一点。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啊，往往还是乐意用这条最后的道路成为一个最后才被人寻找的一个的对象，他还是会领人啊去找寻出路，帮助人去认识他的。曾经呢，有一位肢体哈、啊，他身不由己的被毒瘾缠身，戒了很多次也不能成功。于一次他听到福音戒毒，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福音戒毒是什么意思，后来呢就有人告诉他啊，这个福音戒毒呢是不靠药物，只靠神的福音，靠耶稣基督的能力去戒除毒瘾。他听了之后觉得哎很可笑，心想我已经去戒毒很多次了都不能成功，你现在还说不用药物就可以戒除毒瘾，不是很荒唐吗？但是他又想，既然什么药物都不用，而能够戒掉这个啊不良的习惯，那又何妨一试呢？于是他就决定去尝试了。当他进到福音戒毒中心的时候，是十分痛苦的啊，里头没有药物，只给你圣经啊，叫你祷告。他开始感到自己受不了，晚上的不能成眠。就在他痛苦的时候呢，有几位的肢体啊来到他的身边，跟他一起跪下祷告。因着他们的关怀和支持呢，使这个吸毒的人感觉到有一份说不出的平安。经过了好几日，他自己也学会祷告，向神说：“神啊，如果靠我自己一定不能戒掉毒瘾，但我知道你能够，求你帮助我。”祷告之后使他得到力量，也能够安静的读圣经祷告。结果呢，不用一个星期，他再没有呢那个身体上的痛苦，也不再受毒瘾的捆绑。再过半年时间，他的心瘾也都戒掉，有把握重新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觉得你在人生的路上正经历很多的挫折失败呢？有没有想过一位爱我们的神常常等候我们去投靠他，等候我们去呼叫他的名字呢？圣经的约翰福音16章24节，主耶稣曾经向门徒应许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耶稣将他的名字告诉我们，使我们可以啊知道要奉谁的名来祷告，而且在祷告中也得到满足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你在神的面前谦卑，把你心中的苦情难题奉主耶稣的名字来向神诉说，求他引导你呢，你就发现我们所投靠的这位神呢是蛮有能力的，他的能力也远远超过人间所能够想象的，因为他的能力深入我们的肺腑心肠，他的力量足以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度过我们认为最痛苦的时刻。所以你不要再犹豫了，向主说：“主啊，靠我自己的力量十分有限，求主帮助我胜过一切的难处，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
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一同思想过约伯记第1到第14章的经文了。 而当中的第四到十四章的经文呢，主要集中在约伯与他三位朋友的第一个回合的辩论，里面包括三个朋友的发言，还有呢约伯的回应。在第一个回合的对话里，约伯的三位朋友呢硬说约伯的受苦是因为他的罪，但约伯呢也一再的否认，并且在言谈之间他对朋友呢表示了失望痛苦啊。这种的情况呢逼使约伯对神有更迫切的期望，他渴望直接的跟神来面对面的啊，去啊讨论，去倾诉，去呢找出他受苦的这些的缘由。往下约伯记十五章到二十一章呢，我们将要继续思想就是约伯与三个朋友的第二回合的对话。当然呢在这个回合里，约伯的朋友他们提出的指控呢要比第一回合更加的严厉，他们也想用强硬的话令约伯屈服接受他们的啊那些的理论的。这第二回合的发言就像第一个回合一样，首先是以利法，然后是比勒达，还有索法。那现在呢我们会首先来看以利法第二次的发言。以利法再次发言，这跟先前第一次，也就是第四第五章的他提出的论点呢基本上是相同，只不过呢比上一次来得更加的严厉。他发言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段。第一段呢就是啊，今天的节目我们会思想的是十五章一到十六节，至于十七到三十五节呢我们就留待下次节目呢继续去学习了。我们看见约伯记十五章一到十六节呢经文的中心呢啊，是以利法要回应约伯之前所讲的一句话，因为约伯在十二章曾经说过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现在以利法呢就针对约伯讲的这番话发出呢不同的看法意见啊，来呢要向约伯呢提出质问。我们先看经文怎样说吧，请你打开约伯记十五章一到十六节，现在就听我读出约伯记十五章一到十六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证见你的不是。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透过这段经文呢，我们看见以利法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向约伯提出质问。他的质问呢可以分成五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一到六节，以利法就指责约伯他在言语上呢并不敬畏神，所以从约伯的口中的话就证明了他有罪孽了。约伯朋友呢啊，最不能接受的就是约伯一直否认自己有罪啊，常常呢在直接间接的对话里头，他们都要指出约伯的罪状。以利法在这就声明了，智慧人的话应该是温和平稳的，而约伯的话呢是没有理性的啊，缺乏忍耐的， 充满了这个暴躁的。约伯不断要与神理论，这种的举动在以利法眼中呢，看来更是荒诞，对神不敬。如果对神不敬，这样就证明了约伯已经有罪。好了，第二方面的这个质问呢，是七到八节，以利法质问约伯，你是否生在万有之前，是否独得智慧呢？以利法在之前的第四章就曾经说过，他呢有独特的属灵的经历，但是他不敢以智慧人自居。但是这个约伯呢，竟然说朋友们的智识呢不及约伯本人，这样讲呢就触怒了以利法的心灵了。所以以利法质问约伯，你是否第一个被生的人呢？你是生于万有之前吗？你是否在神面前领受了一些秘密的旨意呢？当然了，以利法这些问题呢根本就没有想过要约伯回答，因为以利法已经有答案了，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要约伯屈服下来，要约伯承认自己没有独特的智慧。第三方面的质问呢，就是九到十节，以利法反问约伯，有什么知识是朋友所没有的？那这个质问可以说是以利法这一种的中心的思想。以利法认为，在约伯的朋友当中，其实有些比约伯的父亲还要年长的，因此呢，约伯根本不能自认为更有智慧。这样想的话呢，是对身边的朋友的一种的轻看侮辱。以利法认为，越年长的就应该越有智慧。如果我们以当时的那个背景文化来看呢，最先说话的就通常是最年长的人，那么以利法呢应该就是这个当时几个朋友当中的最年长的。言下之意呢，以利法说自己应该是最有智慧的。第四方面的质问呢，就是十一到十三节，以利法认为他们这些朋友所讲的话呢是来自神的，因此呢约伯这样的反驳呢就是在反对神。以利法不单直接或者间接的指出约伯的不对，以利法还认为呢他们来讲这番话都是来自神的。约伯，你有这样强烈的反应，甚至拒绝朋友的劝谕，这个的行为本身已经反映了约伯对神的那个不敬，对神的那个反对。最后第五方面，十四到十六节，以利法指出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呢是义的。以利法在这里再论到人性的脆弱，他再次的重申他在第四章已经提出过的论点。他认为呢，神的圣者也不会被神信任，那更何况是有罪的人所生的，又岂可得到神的信靠呢？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至十一节。
我们看到以利法呢，再没有对约伯表示一点的安慰、同情、顾惜，他只是不断的要呢检视约伯言谈中错漏的地方，并且呢，因为他对约伯的不满，他也生出呢相当尖锐的一些的用词来指责。虽然以利法在十五章十一节自认为是神所差来的他们这一批安慰者但他们已经呢失去了安慰者的使命责任，不但没有安慰约伯，反而把重担加在约伯身上。其实约伯的朋友最大的缺点呢，就是没有真正的设身处地站在约伯的位置上去看事情的真相，他们只是用约伯所受的结局来推断约伯的问题。这样难怪呢，约伯责备这些朋友是无用的医生， 是令人厌烦的安慰者呢？朋友们一口咬定约伯因为罪，所以现在面对受苦的这样的结果。因此呢，他们的责任呢，似乎就是要逼约伯来认罪。他们一直呢都指出约伯有罪，成为了他们一个重点的工作。那原来当一个人心里存着偏见的时候呢，就已经失去了客观分析的能力哈。曾经呢，有一位大概8岁的小朋友吧，他每次来参加教会聚会的时候呢，都是穿着一双的拖鞋，而在当地的习惯，参加教会聚会呢，都需要穿着整齐，而且通常呢，都会穿上鞋子的。好了，有一次，当中的一位导师呢，再也忍受不住了，他心里想啊，这个小朋友一定是一个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聚会的人。因此呢，在聚会之后，这个导师就请这个小朋友呢进入一个房间跟他面谈，计划呢首先要问到底你为什么一直穿拖鞋，然后呢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呢教导这个孩子，你呢要尊重聚会，下一次呢再不要这样了哈，必须改变这个的一些的错误的服装了。但是当他问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呢，这个导师再不能去怪责这个小朋友啊，因为这个小朋友被问到为什么穿着拖鞋参加聚会的原因呢，他就很羞怯地说，因为每一次来参加聚会呢，都会遭受父母的反对的，所以他有机会就趁父母不知道的情况呢，就拔腿跑出门口，才能够赶及参加聚会。哎呀，导师听了之后十分惭愧，这才晓得原来自己心存偏见，以貌取人呢。幸好呢，他不是一开始就首先来责备，否则的话一定叫这个小朋友更加难受，令他受委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留意自己的心怀意念是否对人心存偏见。我们相信很多道理都是对的，也可能都是真理，但是单单能够讲出真理，只向人教导，而没有认同关怀，试问这一些的教导有用吗？能够建立别人吗？愿意我们都学习除去成见偏见，真正以我们的心灵去聆听别人，关心别人，这样呢，你和我必定在朋友有困难有苦难的时候，可以给予更适当的帮助，真正的成为朋友的医生和他们的帮助。